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八月份的星期一，我们这个暑假也已经来到了中间的时段了，赶快赶快快一点的行动吧，我们需要大家了。在各方面呢，不是只听，但是要有行动，包括就是要去好好的，不是在做计划了，而是你真的是行动去过好你的暑假。还有就是您可以呢，有任何关于家庭、婚姻、亲子或者你个人的这个情绪的健康方面的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联系。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行动的，拨打电话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可以做这个行动。我们的电话号呢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等着大家来电跟我们联系。那我知道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个情绪健康方面都是有需要的啊。那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我们还是会有精神健康热线，钟师母跟廖医生还是会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收听大家的电话。讲到情绪健康嘛，因为天气特别炎热呢，可能大家呢在互联网上你会看到一些新闻啊，都是看到啊有谁谁谁又有一些的冲突啊、打架呀等等。我不知道是否呢因为天气炎热也会很直接的去影响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特别呢就是影响我们这个控制愤怒的这个能力哈。如果我们的情绪保健做得不够好呢，就很容易会有愤怒的情况了。其实愤怒呢，这个产生呢，是认识自我的一个好机会，但是经常愤怒却会伤害我们的身心，而且呢，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呢，要有合理的表达愤怒，这样才不会伤害人际关系的。而且呢，我也要明确的知道为什么自己呢，会生气，我们希望生气过后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啊？这个我们自己要先了解，才可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星期一呢，我们有这个普硕迷你小大人呢，这个栏目呢，就是希望呢教导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一些的孩子们怎么样去跟他们来做一些好的沟通。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都提醒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好，你也很难跟这些小大人呢来做沟通的。今天就要去探讨一个话题，也许呢你已经跟你家中的小大人就已经因为这个话题而有一些冲突了。我们知道孩子当他生气啊，想要表达情绪的时候，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骂脏话。你有没有听过你家中的这个孩子骂脏话呢？可能你自己愤怒的时候啊，你都有骂脏话的这个习惯。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都知道了，我们要留意自己呢，您的口只有一个，可是不能同时间又来用口来赞美，但是又用口来咒诅别人。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来守住自己的舌头啊。好的，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丰富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还没想通的周妈妈进入对话。
小大人平台您好，我是一位双职母亲，有一个刚升初中的儿子和一位读小学的女儿。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母亲，虽然工作忙碌，但是我还是尽力地教导他们要有礼貌，品行要端正。可是自从哥哥升上了初中一年级，我发现他的行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言语表达上。有一次我偶尔听到他和同学的对话，他频繁地骂脏话，而且还讲得很自然。我当时心里真的很难过，因为我是很注重言行的，在家庭教育里面，我也是常常清楚地告诉孩子，脏话绝对不能出口，因为那都是极度侮辱的话。可是才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儿子，他似乎没有想要控制自己的口啊。上个星期，两兄妹因为一些小事情发生了争执，哥哥竟然用脏话骂他的妹妹。我这次真的是忍无可忍了，我立刻回骂他，真的，我真的很久都没有这样的愤怒了。可是我儿子他立刻就反驳我，更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说什么如果不骂脏话就老早出手打他的妹妹了。哎，想不到向来都是有礼貌的孩子竟然会说这样的话，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家庭教育很失败呀。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的转变，虽然说是青春期，可是仍然让我觉得很难过。小大人平台，我应该怎么样和他沟通呢？
还没想通的周妈妈，听得出来您对儿子突然的改变感到既生气又难过，您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引导他，教育他，现在却听到他用脏话来表达想法，您对他这样的举动感到疑惑，也实在可以理解。我们要如何走进孩子的内心，更明白他的想法呢？让我们为您配对辅导老师安心，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建议。
还没有想通的周妈妈，听到您的遭遇，我可以感受到您的失望和担忧，加上儿子这样对待自己的妹妹，就更令您难过了。不同的专家对于骂脏话这个行为有以下这些研究结论。语言学家露丝·韦金利写了一本书，叫做脏话文化史，其中他指出脏话有三种功能。第一，释放情绪，这类的脏话并没有特定的含义，他们只是出于本能宣泄情绪。第二，攻击，这类脏话带有强烈的情绪，故意用来伤害别人。第三，社交，这种脏话通常出现在关系亲密的人之间，这种表达并没有恶意， 有时候反而更能增进情谊。瑞典的语言学家发现，脏话都包含禁忌词，这些词汇带有强烈的情感。当孩子遇到无力反抗的逆境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强烈的情绪，需要宣泄出来。而形式简单、攻击力大的脏话，就是最容易到手的反抗武器。对于青春期的男生来说，因为他们的行为大都是由情绪所主导，所以骂脏话就成为了顺手拈来的行为。青少年的孩子骂脏话也有以下三种可能。第一，社交认同。在同龄人之中，使用脏话可能会被视为酷或者成熟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模仿朋友或者媒体中的角色，好去融入群体。第二，探索语言的边界。青少年可能会尝试说脏话来测试社会上的道德和伦理界限，看看会引起身边人的什么反应。第三，缺乏沟通技能。许多青春期的孩子还没有学会如何恰当地表达情感和意见，因此选择了说脏话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当然，我们理解孩子有骂脏话的行为，也不代表我们要接受他这个行为，反而我们要思考如何在孩子的身边做出适当的引导，让他了解原来表达方式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在这一步之前，周妈妈您可以先调整自己的心情，请您先安定情绪，不做出过度的反应。您不需要因为孩子一时冲动的讲话而否定自己多年来的育儿功夫。当孩子说出不恰当的说话，您更要用平常心，温柔而坚定地提醒他。您也要留意，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声责骂孩子，因为处罚责骂治标不治本，这样只会让孩子羞愧与尴尬。周妈妈，您可以参考以下的步骤，慢慢引导孩子。第一，先肯定孩子的情绪。您可以先跟孩子说，我听到你刚才骂了脏话，你肯定是很愤怒吧？如果是我，我也会觉得生气。当孩子听到您的肯定，他就会把您当成自己人。建立这种关系特别重要，因为这会方便您继续引导他。第二，指出错误。这时候您跟孩子沟通的期间，心里要坚定，但是语气要柔和。您就跟孩子说，孩子，但你说的这句话似乎并不能完全表达你的怒气，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别人误会你不礼貌。这样一个平等的对话，会让孩子冷静地反思自己的行为。第三，解决方案。您可以试着引导孩子说出正确的话，例如，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可以说，我现在很生气，请不要跟我说话。又或者，孩子，你想到什么其他更合适的句子吗？周妈妈，随着您的孩子长大，他的脑部会发展得更成熟，控制情绪的能力也会变好。加上社交上不同的遇见，孩子也会慢慢理解 怎样的表达是合适的，自然就会减少骂脏话的行为。希望周妈妈您加油，继续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最难关注的是我们的嘴，能禁止舌头的便是有智慧。多言多语废话成堆，犯下好多的罪，只落下一人后悔流眼泪。情绪激动时誓言满天飞，没能力去遵守，转身就违背。誓言没少发，志向没少立，结果都作废，却留下自酿的苦酒一杯。小小的舌头啊，能力大无比，明着人嘴智慧，宁用舌头责备，不用舌头去谄媚，有知识的舌头更显珍贵。能禁止舌头的便是有智慧，多言多语废话成堆，犯下好多的罪，只落下一人后悔流眼泪。情绪激动时誓言满天飞，没能力去遵守，转身就违背。誓言没少发，志向没少立，结果都作废，却留下自酿的苦酒一杯。小小的舌头啊，能力大无比，抿着人嘴里充满智慧，谄媚，有知识的舌头更显珍贵。小小的舌头啊，能力大无比，抿着人嘴里充满智慧，宁用舌头责备，不用舌头去谄媚，有知识的舌头更显珍贵。舌头责备，不用舌头去谄媚，有知识的舌头更显珍贵。
刚刚听到的这首诗歌叫做《言语的智慧》。嘉言曾经听过牧师呢有一个教导，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有深刻的印象。他说人呢是需要被一些好话来滋润他自己的生命的。如果我们讲了一句不好的负面的话， 在一个人的身上造成伤害，就必须要讲回100句好话来弥补那一句伤害的话。你看，原来讲话是那么重要的，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我要求主给我智慧，当我要去表达我自己的想法或是一些情绪的时候，千万不要呢讲出一些伤害人的负面的拆毁别人的话，因为这个代价特别大，我需要讲回100句话才可以弥补这一个伤害呀，特别对于我们的孩子吧。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迎接另外一个栏目了。今天我们仍然是会有我的暑假回忆录啊，这个栏目来到今天已经来到第4集了。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访问了杨天成老师，他跟我们分享自己呢一些暑假的好的经验。今天就是下一集，一年七个星期一，我们都会访问我们良友电台的不同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暑假故事，就让我们这个暑假过得精彩，过得满足。不过也可以参考别人的故事来刺激我们的一些的想象力呀、创意呀、想法，不用只单一的觉得我的暑假就是很沉闷，没有什么意义吧。好，那让我们来听听杨天成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我的暑假回忆录吧。
回顾那些年夏天的热血瞬间，与你分享我们的精彩故事。
我是杨天成，这是我的暑假回忆录。
听众朋友，来到我的暑假回忆录，今天我们继续请来杨天成老师跟我分享一下他的一些美好的暑假回忆。你好，杨老师。
哎，佳燕老师好。
我们上一集呢其实还没有讲到回忆，但是你有讲到跟你的儿子呢一些很好的，一起去看昆虫啊，一起去看这个博物馆啊，还有这个夜间去导览团啊，这一些好的经验。我想问啊，上次我们结束的时候呢，你还跟我们卖那个关子，想要讲说您要跟他将要到这个暑假的活动之一，就是一个大人小孩都适合去的地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大概是什么地方吗？
我们去的就是国内的一个游乐场。这个游乐场呢，其实我们是去过2次。这次去呢，就是因为觉得还是很好玩的，所以我们就去了。因为这个游乐场呢，就是适合从小孩一直到这个老年人都可以去的，很多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小孩子当然不要提了，很多那种小孩玩的，
对，
那大人玩的，
这个我有兴趣，这大人玩什么？
有跳的，有飞的，有爬的，当然还有跳舞，射击、射箭、保龄球、桌球、还有篮球。
所以就是运动类型，
运动类型就是各种的活动都有的，然后溜冰，碰碰车，还有就是枪战，就是那种
对战，
就是我们叫 war game 就是拿着一个电子的东西打，分成两组，然后看谁你打得最多这种。
哇，我发觉杨天成老师呢，你们的家人呢都挺会找这一些的活动的。我每一次问啊，老师你的这个假期怎么过啊，哇，很多时候你都已经把它呢规划很好了，我觉得。
其实我对我们在一直在找这个类似于这种都可以参与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参与的
啊，很好。所以你每一次这个规划活动当中，你都会想到的年龄不单单是指想到孩子，而且且呢，你还想到是你们家人都可以参与当中的，
对，当然就是说看你经济能力了
啊，是，
如果你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你就是一家大小都可以去，因为我看到很多老人家也就坐在那里坐着也算，因为他你要进去要买门票嘛，
但是老人家都行。
对，坐你当然坐在那可以，你只要有门票就可以了，你不玩也可以啊。
哦、是的，是的。
那有的人就是玩一些简单的，就是坐在那里都可以玩的，也可以的。
哇，坐在那儿也可以玩。
对，很多玩那个游戏了，就是电子游戏都可以。
我发觉杨老师是有一个童心在里的里面的。
因为我这次去，我就很喜欢玩的一个，就是从一个好像那个台阶一样，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到那个几米高的一个柱子上面。
哦。
然后你再走下来，
这个是要去试你的胆量吗？
对呀、啊，对、啊，类似这种咯。
哇、哦，真的好，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进到里面去，然后它经过各种，比如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哦、但是在它是这种活动式的，比如下面有类似于一种洞洞的那种台阶一样、
哦，
然后你走到一个地方，然后攀岩呐、啊
哦，
然后最后经过一个飞跃呀、啊，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都是很好玩的
哇！我发现杨老师呢，我们平常呢跟杨老师是去研读圣经比较多，但是我们了解到原来杨老师呢，他也是非常活力的一位的，
因为
这个、
我觉得这个对个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
嗯
，比如说你工作很紧张、忙碌、压力大的时候，你需要放松。那通过这种形式呢，等于是放电了。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其实我觉得都好的。那这次我们是两个家庭一起去的，那另外这个家庭呢，他的小孩子跟我的儿子差不多，所以我就带着两个小孩子进到里面去玩。那一方面我是等于看着他们，怕他们乱跑乱跳，然后呢我自己也玩，也挺好的。
哎，我们在空中辅导当中呢也经常说到这个爸爸的角色，其中一个他最重要的角色呢，除了是要提供家人的这个安全感之外，就是要去跟孩子玩游戏。其实从玩的当中呢，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就建立起来，自己也可以玩。对，那老师，我想啊，把握时间问一下，你回想一下，你还没有做爸爸前，您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你会玩什么？暑假的时候
玩什么？
对呀、啊，
这个、以前没有什么好玩的，不像现在很多的电子的东西、很多游乐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那个时候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又不可能很多的，比如说长假的旅游、远出的旅游很少的。但是呢，我就有个印象，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去到农村，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等于是体验农村的生活。那比如说割麦子啊，然后我呢就分组嘛，分在不同的房间，结果那个房间满了，我就被分到了另外一个组。结果我不知道那个原来那个组呢，他们是做厨师的那边的。结果呢，我就跟着他们一起
煮饭，
厨房里面去切菜
啊。
那我是第一次体验一缸一缸的黄瓜，你像那个大缸，以前那个盛水的那个大缸，
哇，
有差不多接近2米那么高的那么大缸
的一个锅子，
对，
哇，
那个缸呢里面都是黄瓜，然后你就拿着刀就切吧。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练出我的刀工，从那里练出来，剁剁剁剁剁剁这样切、那个。
你整个暑假都在切黄瓜吗？
也不是每一天，就是开始比如切菜呀、
啊，
然后蒸馒头啊。就是体验那种的集体生活的，
这个非常有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在城市长大的我啊，我是那种城市长大的孩子嘛，我是吃黄瓜，但是我不会切黄瓜。对，但是你经过的那个切这个体验以后，你有什么体会啊？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我能够体验到那个厨房做饭的那种整个的情况，因为你想想，有差不多几百人的那么多的人，然后你要准备午餐、准备晚餐，然后你要切菜，这个是你需要有策划。当然你只是一部分了，但是你在这个当中你学习怎么样去从切菜开始，所以我的刀工就从那里开始练出来的。
到现在还记得怎么切，对吧？
对呀、啊，就是剁剁剁剁剁这样切的。
要很 很密集的这样切出来，
对，切到你手软，然后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因为现在孩子都没有到厨房去煮饭的经验。
有，但是
很少
很少，对
对，很多都是妈妈已经帮你煮好了，在这个桌子上你只打开那个盖子就可以吃了，连加热都不会耶。
对，现在有些的家长呢故意的让孩子参与一些的煮饭啊，比如说炒一些简单的东西啊，这都可以的。
对啊，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找找看这一些叫做体验团体吧。我不知道现在有可能有一些的机构他们会在暑假的时候推出一些特别的体验团，好像刚刚老师的那一种就是当然那个是你的时代的体验团，不过现在的孩子他们的体验团了，都有他们的一些的特色在当中的。
对，
那大家自己可以去找的时候，如果说哎没有啊，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去找，没有关系，你自己给他一个体验都行。你跟你的孩子好好的来说规划一下，暑假的时候有几天的晚餐就可以一起去做这个晚餐，对吗？
对，
从买菜开始啊，然后他可以跟着你一起去买，还可以帮助他做这个数学的训练哦，对吗？就是看价钱，现在给你20块，20块你可以买到几个菜。
嗯，
哦，这个很好玩的游戏哦。
对啊，这是理财的一个学习嘛。然后你怎么样规划你要做什么？其实我儿子现在有这样的，就是说他讲好，我今天晚上来我来煮。
嗯。
然后呢就给他一些钱，如果剩下的话就是他自己的了，如果没剩下就是他自己付，所以给他一笔钱，然后晚餐就是他来做。
所以他会想得非常的仔细。对，因为我想要留下更多的钱的话，那我要吃得健康又要有钱剩下来应该怎么去做，
而且要吃得饱哦。
对，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啊，啊，这个也不错的一个暑假的活动。那哇，谢谢老师您非常多的这些经验分享，感谢感谢啊，你跟我们说起你的，
这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分享了。
是的，那我们也祝愿大家的暑假都可以过得有意义，
愉快有意义。
你好，周弟兄。
喂，你好，江师母。我2015年就是无意当中听广播信主的，那时候我正是很绝望的时候，生病了，很大的一场病，然后人很绝望的。有一次我刀都架在脖子上了，我想自己结束自己。过了两天，我无意当中听广播，听到福音了，然后我心结一下子就打开了，心好像开了一下门一样的。我晚上跪在那里向神祷告，我的眼泪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
当时你就悔改觉知了，对吧？
对对对，我把我自己的不好的习惯啊、毛病啊，一直都慢慢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好像在净化自己一样。神救了我好几次了，有一次原来买了一套房子，没生病之前我买了一套房子，然后被我姐夫，因为我生病那时候心里很乱，无意当中把我的身份证拿去了，房子弄到他的名下了。那天晚上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的不好，然后就是说头嗡是一下子响了一声，然后感觉整个身体往上飘一样的那种感觉。我马上就向神祷告，然后才安定下来了。我想向神祷告，我说这些东西我肯定有这一难，我必须得扛过去，靠着神扛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坚持做这个见证，就是说希望主内的家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绝望中都能看到希望，靠着神。
弟兄啊，你的分享非常的好啊，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康复了吗？
身体还没有怎么康复，就是说比以前那种情绪 好多了。我因为生病的原因也在家里。
哦，
就是，
你那弟兄现在你有没有工作啊？又干农活吗？
基本上干一点，
但是不能太操劳，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
哦，那你的那个病现在还需要看医生吗？
现在在吃药。
那现在弟兄有没有教会的生活呢？
老家在农村这边，这边没有教会的。
哦，所以你是听我们的广播去学习圣经的？
对对，有时候听广播，有时候感觉好像小孩吃不饱一样那种感觉，很渴慕的那种感觉。
你身边有没有都是信主的肢体呀？
没有啊。
你的村只有你一个信主吗？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个村子上好像没有人信主，信的是佛教什么的。那时候没信，生病了之后，我感觉有一双那个无形的力量在推着我前进。我那时候我也去拜佛啊什么的，那时候感觉好像不对劲。
所以现在已经信主之后呢，你要知道主呢，耶稣呢，他有大能啊，可以帮助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现在弟兄啊，你要紧紧的抓住，希望你也可以发一个短信，让我们可以跟你联系，看怎么帮助你找到一些有关的资讯，可以帮助你一边听广播，可以一边有更多的资料可以来读圣经啊等等的。
可以，
是是是，很难得嘛，因为你对这个信仰这么认真，当然希望你可以在你居住的地方可以找到一群跟你一同成长的肢体啦。信主之后呢，你的这个病也好了很多了，那我相信一直追求呢，你的精神会越来越好的。
我这个人认定一件事情，我一直要走到底的来。
是，欣赏你有这样的坚持。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喂，刘姊妹。
哎，你好，
刘姊妹啊，
你好，
对，你好，刘姊妹，你现在方便通电吗？
可以，现在可以。
刘姊妹，您今天跟我们继续说是什么事情？
感谢主吧，儿子可以跟你说话吗？
哦，他在你身边是吗？
啊，对，他今天嚷着，他说要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哦，好，你让我跟他说一下。
好，你把你刚刚的意念都全部跟老师，建英老师。
你好，小弟弟，你听到我的声音吗？我是嘉言老师。刘姊妹你在吗？刘姊妹，你在吗？
啊，我在。
我想你的儿子是不是他不太愿意跟我谈？
你现在可以跟老师说吗？说吗？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你不用强迫他的。对，你给他自己选择吧。
他说我很想面对面求，我就
没事。姊妹，您今天打电话给我们是希望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一直希望跟进嘛。那但是有时候我们打给你不方便嘛，那你自己打过来的时间又不是经常可以接通，所以今天如果可以接通了，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那个情况怎么样吗？
最近情况感谢主吧，那个最近有个姊妹她也是知道这个情况，他现在是有两个姊妹，就是禁食为我家祷告，我也是自己有这几天有一番禁食祷告，就是想想可能都是那个邪灵的攻击搅扰，就是破坏我这个家庭，因为他们家都是家族拜偶像啊， 那个有那个错，后面隐藏着那个错误扭曲的思想，就是非得生儿子，还有那个家谱啊，他必须要去拜的，他就是只有男生去拜，所以这个里面隐藏以前要我堕胎，是儿子不是女儿的话就要堕胎，所以导致成这样，造成这个情况。以前我也堕过一次胎，那个时候还没来到主面前，心里很痛苦，然后也没达到他的目的。后来就是那个公公婆婆还有几个姑姑，他有五个姑姑，就逼迫他，就是劝他，就在外面找女人生儿子。所以这个婚外情可能也是由于这个来的，所以这么多年造成这样的。其实丈夫心里也很痛苦，他一直受那个邪灵大大的控告和搅扰攻击，所以他以前他也说他也有过想要自杀。所以现在他起诉离婚，其实上次我不是说那个社区介入嘛，就是可能会有劝他说让他去治疗啊或者怎么样，他很愤怒，他然后就说我给他造成很大麻烦，他就说要上诉离婚，他说他没有精神病，他说他没有病，是我说他有病。
那上一次你跟周师母谈过了呢，那个时候应该是你的丈夫他已经起诉离婚了是吧？
对。
那现在的情况是您这方面你已经接到那个法庭打过来电话了。
嗯，对。
那现在
传票，对，我写了，请律师我也没请，因为我的费用根本够不上这个条件。目前我的情况压力，我面对的是很沉重的一个重担来的，就是那个费用，孩子们的费用，生活费啊什么之类的，丈夫只付很小的一部分，然后那个压力都暂时是在必须要从我手上出来，所以我也是迫切我这个司法告，我要还4000多块钱房贷，还有水费电费，那个煤气费是通过很大的那个征战，他就付了那个煤气费，因为之前叫他付吧，他就说没钱，他说那个生意不好，我说你做别的，他也不肯去做别的，他说我将来去做别的，他不做，然后就很大的逼迫，他就逼迫我，就是要我承担这一切，然后还有孩子们有时候不舒服，我要带他去看。然后还有这个律师费我根本就请不起，因为我再没有那个能力再去请了，所以我只能是祷告吧。写了那个答辩卷，我写了几页，可能还没有完全整理下来，我也是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求主来挪走他身上的那个家族的那个邪灵的咒诅吧。同谋和一件事情，就是迫使丈夫来逼迫我们，打骂我们，然后丈夫也痛苦。
我想了解的是，你现在丈夫已经决定要起诉，你说你很多的费用都付不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婚姻那个离婚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会先搁着？
他因为丈夫。我到底他心里怎么想的，那可能只有主知道，因为他我知道一个，就是他以前吵架了，或者我激动我说了我不该说的话，他的录音啊视频啊，他手上有一大把的证据在那里，所以为这个事情我求主来也是我聪明智慧，我答辩卷应该怎样写，我就把以前的师母也建议我把以前的包括堕胎啊，包括他打骂我啊，还有很多的事情，在医院啊什么之类的要写下来，我也写了一部分，但是可能我还没有完全整理下来，这一段时间因为很多事情发生，我也不记得为了这个事情首先打包，然后还没有完全整理下来，可能这几天我也要完全整理出来，因为我读书只读过小学，所以我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证明感动我哪些当写哪些不当写。他起诉的目的就是说要儿子，他只抚养一个儿子，他说两个大的成年了，小女儿由我来抚养，其他财产他不提，所有的事情他不提，他就说小儿子他抚养，因为他们家就是要儿子，他只要儿子，他完全不顾儿子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姊妹，所以你希望跟我们讲出现在的情况，主要您是比较担心儿子吧，因为你那个婚姻的状况哈，既然您跟我们一直都要讲的，其实这么长久的那个 家暴啊，各方面的这一些的折磨呀，我们一直都强调哈，其实是需要看家庭的治疗啊这部分。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些禁食祷告啊，这些呢，其实当然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都需要祷告，而且禁食祷告是要迫切的，希望可以让自己可以安静的去寻求神。不过你刚刚跟我说那个家族的咒诅等等的这些呢，我是希望姊妹你要明白，其实正确面对你们婚姻问题的那个部分并不在于他的家族咒诅。家族咒诅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呢，是因为每一个家族当中都有他们的一些不好的价值观的，包括你的原生家庭，他的原生家庭都有，你们俩都有。所以我们人，当我们每一个家族当中都有一些不好的价值观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这样被抚养长大，那么我们的价值就偏差了。那撒旦当然我们说是仇敌，就会借着这些不好的一些价值观让我们不能活出上帝创造我们美好的形象哈。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字叫做咒诅，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呢，这个咒诅是不是被打破了？那但是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一个人真正面对自己的问题，他必须要认识主耶稣，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打破咒诅的能力。我不清楚你的丈夫他有没有信耶稣啊？
他就是没信，
所以呢，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话，这个破除咒诅的能力呢，这个要这个人自己要负责。你们祷告就是为了你自己，你的祷告是要为了你自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主怎么样去保护你帮助你。我希望你要调整你祷告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呢大家去相信耶稣好像是抱偶像一样就去相信呢，这个是错误的。今天你们祷告并不是要为了要去帮助这个人从他家主的咒诅当中出来，因为这个人连耶稣不信，那怎么可以把咒诅打破呢？所以我的意思是，今天你们祷告当然可以祷告，但是请你自己为你自己跟你现在的情况祷告吧。你丈夫的家族的事情是他们家族的问题呀，你要为你的先生要信主来祷告啊，姊妹。如果他连去信耶稣他都不肯，那个咒诅的怎么打破？这个人他自己要愿意去接受主耶稣，耶稣的能力才有能力在他身上，有这个权柄在他身上去粉碎啊。我们所谓的咒诅是这个意思呀，而不是那种邪灵啊侵入他们的身体，不是这个意思呀。所以姊妹，今天你的婚姻问题，你的这个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你们的婚姻长久当中没有面对你们的问题而来的。那我希望你今天打来呢，主要还是要面对你孩子说他现在要去看精神科，我比较担心是这一部分啊。如果你已经带他去了，那你就带他去听听医生有什么一些的建议给他吧。他愿意看医生也是好的，你给他看一下医生怎么说。
戴英老师说的是对，其实我也是为丈夫祷告，就是主也给我感动要我放下自己，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审查了一下，可能这段时间就不断的想起我们婚姻当中发生了哪些事情，我的心里其实也很痛苦，我就是主啊你帮助我，要饶恕丈夫，我一件件的饶恕他，一件件的饶恕公公婆婆对我的伤害，然后我心里得到一个释放，然后我也求主来饶恕丈夫，我每次对我的大妈去求主来检检他，来救他脱离那个魔鬼所的捆绑，我也是为这个来打告。
是姊妹啊，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啊，如果呢我们说在一段婚姻当中哈，对方呢他已经构成你的身体暴力，已经有家暴你的，一直有家暴，对不对？我们都需要去学会保护自己的， 如果你一遍一遍的跟自己说我要去原谅，我要去包容，我要去，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界限模糊，你只是让他一再的来践踏你，一再的来伤害你，但是你没有好好保护你自己，也没有保护你的孩子呢，这个也是不负责任的。那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就建议说当他家暴你的时候你要离开吗？我们那个时候也跟你说过了啊。嗯
嗯嗯，
对对对，你要让那个人信主，不是说一再的一再一再的让他，他明明有错，但是你没有让他看到自己的错，而你一再的去容许他去这样去对待你呢，这个也不是好的。嗯
嗯，
对
对，就是不给他机会继续伤害。
对呀、啊，因为其实这样子对你的孩子，就是今天为什么孩子他们有这一些不好的成长，可能就是一再的你让他，你的丈夫一再的在你身上加害你，然后他们看在眼中，你觉得这个孩子会健康吗？
嗯，对，那就请佳音老师还有很多肢体为儿子们祷告吧，求主给我智慧跟能力吧，因为丈夫要是执意离婚的话，他就是只要儿子达到一切目的，为什么他一直录音啊，一直抓我的错啊，说我有打他骂他嘛，这些他一直我对他家暴，然后就是说找我一些证据，我到家旁去啊，孩子们有些没顾好啊什么之类的，他找这些证据为要儿子跟着他，其实儿子跟着他是一点都不快乐的，有很多内心的很多的痛苦，所以我的意思是征求，若法院要判离的话，我争取四个孩子在我身边。
嗯，
我是这么去写答辩卷的，我是说我极力不同意离婚，但这样会给儿女带来的伤害，我说我希望我丈夫能够反思悔改，悔改他这一切的给我们带来伤害，我说假若他还执意一味的要求离婚，还有法院若判离的话，那么我要求四个孩子我来照顾在我身边，他付每个月两个小孩的话，一个人1000块钱抚养费每个月，然后给我也一个1000块钱的一个赡养费，因为这么多年我生孩子，还有他打骂我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损伤，有一个修复，使我更好的来照顾四个孩子，这方面我是写进去了。
对，
对，我是这样去写，但是因为没有律师的指导的话，我可能有些该写该不该写的话，就真的是需要圣灵来感动我，我也重新整理，我写了一个初稿。都写了好多页，但是我要重新整理，可能还要重新整理。对，因为他有那些证据，我必须要把这些写出来，我必须要有一个辩，有一个答辩，有一个把事实说出来。
对，我是，
所以我就是说，父亲的也请为我祷告。一，我希望丈夫悔改，他若执意还是不悔改，还是执意那样去错误去做的话，一味的离婚，只为了达到儿子的话，他其实他有一个意念就是。怕孩子们信靠主耶稣，他认为去教堂不好，他认为就是因为不给他们跪拜，不给他们那个谱啊，每年他是初一就要去拜谱的，那个谱记录家谱是没是每个人记录家谱，他要去拜去跪去磕头去烧香，他儿子也这样做，因为我儿子不这样做，他就把怒气倾在我身上，所以说他为了孩子们说跟我一样的信主，所以他的里面产生一个恨在里面，所以他为什么要一味的，其实他刚开始也可能不想离的，但是由于我一味的信主，一味的跟这主，所以他怕孩子们也像我一样，学我一样不去跪拜他们祖宗啊，过去的亲人不跪拜，所以他这里面存着一个恶念在里面，所以他为什么收集很多的证据，要拿我的把柄，要儿子跟跪他女儿让我带走，不要他们家人说儿女儿不拜也就算了，儿子一定要拜，他们就是这个给他这样的错误的意念，所以丈夫一直在逼迫我们，其实他也不想打我，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他就是极力的自己心里痛苦，又逼迫我，其实他本意是不想的。
嗯，那姊妹，我们就为着这一件事情来祷告吧，因为我是希望你可以在这个事情当中你自己都需要好冷静，你已经写了一些你的证据，那你刚刚跟我们说的，对，你担心你不知道写的正不正确啊等等的，我希望你写完以后呢，如果您身边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以帮助你，可以看一下，或者是你信任的， 或者是一些他们有文化一点，他可以帮助你看一下，这个也是好的。嗯，那让你可以有信心去了解你写的对不对呀，那一些。
嗯，
因为你一直跟我们说到这一个，我当然是觉得很可惜，就是一个婚姻当中今天会走到这一步，而且如果说只是单单因为这信仰不一样而会有这么大的一种仇恨在，我是觉得也许姊妹我们来多了解到底这个婚姻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啊。其实你要持续下去这样子呢，我们真的不希望你在这个痛苦当中的，所以我是觉得你要看多一点了，就不要单单只看是因为信仰不同是导致这么大的仇恨在。我们希望你多了解一下你跟你丈夫的关系那部分。那我们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吧，姊妹好吗？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了。谢谢刘姊妹的电话。
人都会生气，生气通常是别人做了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心中产生愤怒的反应和不满的情绪。怒气是一种情绪，情绪是正常自然的，我们不必压抑也不用怪责它，但当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处理自己的情绪，积极面对，不要让情绪控制着我们。箴言书19:11，人洞悉事理，就不轻易发怒，不追究过犯，就是他的美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听过了这个提醒，就是好像贯穿了我们今天呢节目呢提醒大家的，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处理我们自己的愤怒情绪。那我们要了解，其实情绪呢并没有对与错，这个呢是上帝创造我们人啊可以表达自我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可控制的愤怒情绪是有益处的，它会驱动我们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适当的愤怒也是一个驱动力，让我们达成目标。可是失控的愤怒是可怕的，它会使人丧失理性，会冲动的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跟上帝呢有一个好的关系，去平衡我们自己呢内心的那个状态，不会那么容易呢就被这个愤怒牵着我们走，不会那么容易做出一些冲动而会影响别人或是会后悔的决定和选择。收听我们节目呢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可以帮助大家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呐。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我们将会有谭馨师母在线上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请大家留意收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